雅各与神使者摔跤，22。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他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叫什么？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提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我们今天从22节到32节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22节开始，这个雅各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哈？我们看到那个雅各在前面那一章里面讲到，这个以扫带着400个人来面对着这个雅各哈，来势汹汹哈，那个相信这个雅各已经感受到了哈，他第一个的描述就是说他甚惧怕和烦愁烦哦。那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惧怕过？有没有愁烦过？哈，也有哈。上一段里面就是他就不断的祷告，然后也筹划着怎么做，完了祷告又筹划，不断的这样一直在跟神在那好像是在跟神在摔跤中间哈、哦，然后他自己想到的是用礼物来解这个恨哈、哦，他看到他哥哥这个样子，好像那个仇恨还没有解决哈、哦，他非常的担心哈、哦，所以他第一个。很晚哦，可能也不安哈、哦，没有睡好觉哈、哦，他就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哈、哦，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他打发了所有人过去了，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哈、哦，那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情形是，请你描述一下他当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心情哈？然后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哈？我们来再看下去哈。有一个人哈来，那个人来和他摔跤哈。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就跟他摔跤了。这个是他来和雅各摔跤，不是雅各去找他的哈，是他来跟雅各摔跤。那人见自己一直在摔跤的时候呢，看到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哈，然后雅各的大腿窝那时候就扭了哈，所以那个人到底是打不过雅各的时候就摸了他一把，到底是这个一摸就扭了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哈？然后他还求说，那个人还跟雅各说你。让我去吧，天已经黎明了哈，在黑夜的时候，他们两个扭打在一起哈，扭打完了以后呢，他要离开的时候，雅各不准他离开哦，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哈。 那为什么摔完跤了以后呢，雅各会说你要给我祝福，否则我就不容你去。哎，他到底雅各在摔跤过程中间，你认为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个结论，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个人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然后那个人就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意思就是教力，在跟那个就是摔跤教力得胜的意思的就教力的意思哈。然后他说你与神与人都教力。诶，他们在那边在那边摔跤的时候，在那边教力的时候呢，他这里讲他说你与神与人教力。这个与神到底神是谁，与人又与人人是谁，都得他说教力都得了胜了哈。然后雅各就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然后那个人没有告诉他的名字哈，然后就在那地方给雅各祝福，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哈，意思就是皮努以勒的意思就是他见到了神的面哈，见到了神的面哈。日头出来的时候，雅各就经过皮努以勒，他的腿就瘸了哈。以色列人就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那我们一个问题就是哈，问题二哈，问题一我们刚刚已经问过了，问题二是谁阻止这个摔跤？这个人是谁哈？那雅各在之前呢，哇，祷告啊，筹划啊，祷告啊，筹划 啊，还是惧怕哈。然后完了以后，这个一摔跤完了以后呢，他就打不过哈，让雅各赢了他哈。那是他是真的打不过雅各呢？然后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摸了大腿窝，摸了一把，就扭了。这个到底是要描述什么哈？然后为什么雅各要那个人给他祝福哈？然后为什么使雅各瘸腿哈？好好的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让他瘸腿哈？问题
好，谢谢黄师母啊，这一段是很关键的啊，算是这个雅各的整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啊，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他是靠着什么啊？在这里面好多东西都被改了哈。人的名字被改了，地的名字被改了啊，这个时间也在转换，从黑夜变成日出啊，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段啊，很值得我们停在这里好好的思考。这一段是充满了这个非常丰富的信息啊，虽然只有十几节的经文啊，这里面好多的改变啊。之前这个雅各一心想的就是逃，怎么逃啊，前面分成两队。如果一队被击杀，另一队还可以逃啊，把这个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孩子送到这个亚伯渡口的对面啊，过了河。24节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啊，他却留在河的这一岸，想的也是哈、啊，这个遇到以扫要击杀的时候怎么逃？但是当神把他的这个腿，大腿窝一摸变瘸以后，他又逃不掉了，神把他这个后路给断掉了啊，不要再想逃了啊，现在想的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面对以扫啊，怎么跟哥哥和好啊，你自己可以筹划礼物一批一批的，孩子一批一批的但是你怎么筹划，你筹划不了以扫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超过他自己的控制的范围，那这些事情就要依靠神的啊。名字被改变了啊，这个以色列有两重的意思啊，一重的意思是与神较力的人啊，这个提醒这个雅各啊，这个摔跤啊，他以为是跟人摔跤啊，实际上是在跟神摔跤哈。他从小就跟哥哥摔跤啊。 跟爸爸摔跤啊，跟这个岳父摔跤啊，他都可以凭着他的计谋得胜啊，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上帝放在他生命当中要磨练他的人啊，所以这些人的背后都是上帝啊，这个有形的人，这个人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摔跤是最近距离的一种的运动啊。这个不是隔着网子哈、打球，而是你要抓住对方啊，靠近身体，他要把你压倒，你要反抗啊，要把他压倒啊。所以常常神使用来跟我们摔跤，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你的家人啊，你的配偶啊，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最好的朋友啊，你最配搭这个常常要这个在一起服侍的同工。这些都是摔跤的人啊，这是摔跤的特点啊。神用这种方式来带领雅各啊，所以直到雅各服下来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说他胜不过他呢？而且是，你看这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然后27节，那人说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神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离开，他完全是自由的啊。那为什么神这个时候是用这种口吻来讲的呢？从哪种意义上讲，上帝胜不过雅各呢？雅各竟然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呢？雅各是怎么胜过神的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神如果用神的能力一出手，雅各马上就被打倒。但显然上帝没有用这种的方式去对待雅各。他不是说你错了以前都是你自己自以为是耍聪明使诡计你错了你要服下来。这是神要达到的目的，但神用的方式却不是用他的能力去胜过雅各。他是在引导雅各要让雅各从心里面发生改变。神要打倒人太容易了但是容易把人打倒以后，这个人就从此爬不起来了。从此就觉得自己的一个失败，自己的亏欠，自己的 guilty 一直随着他一辈子。上帝不想达到这种效果。上帝是要建造雅各。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然后学习来怎么样，来重新站立，重新来依靠神，来走前面的路啊。神不是要打倒他，神是要改变他啊，神是要建立他啊。所以这体会到这一段呢，神对雅各的那个深切的爱啊，很温柔的去改变这个很顽梗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名字的第一层的含义啊，与神较力的人。第二层的含义就是神的勇士啊，也可以衍生成神的王子啊，神的儿子啊。神对以色列的这个作为是通过与他较力的方式来改变他，让他成为真的是成为一个蛮有荣耀的依靠神有神的样式的一个人啊，这是神要在以色列身上雅各的身上要做的工作很感恩这个好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 relate 跟雅各的经历 relate 那我们也学习在这个好像是与人争较力的过程当中体会到神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什么时候我们说是我错了是我的顽梗，是我的罪孽所带来的，服下来谦卑，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排的各种的情况，各种的人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不要只是说环境的问题这个老公的问题孩子不听话的问题而是反过来借着这些的难处回来想，神要做工在我身上要做什么呢？要让我学习更忍耐吗？要让我学习更有爱心吗？要让我学习更加懂得在凡事上依靠神吗？真的是我不能，但求神来帮助我而不是像雅各一开始想就是逃 这个家里有难处就逃，孩子有难处就推，然后教会有难处就换一个教会啊，这不是神要做在你身上做事的方式。当一旦腿瘸了，逃都逃不走了，那个时候才是他生命开始发生真正改变的时候。所以我们自己记得啊，你逃来逃去，最后你逃不掉神的啊。功课如果现在没有学好，你逃到新的地方啊，还有更厉害的人等着你呢啊啊！就像这个雅各哈、啊，跑到拉班那里去了，哇，这20年有他苦头吃嘞，你看，服下来，接受神给你的安排，就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就是你现在的婚姻，就是你现在的家庭，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教会，神要祝福你。但是呢，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啊。但是呢，要相信啊，神是要把那个上好的福气来赐福给我们。当我们服下来啊，把我们心里的这些的顽梗除掉的时候啊，那是我们开始蒙恩的啊一个开始了。
那我们今天快乐组呢，跟讨论的跟牧师所讲的也是很相似，那我们有两个点，一个就是神如何改变雅各，还有第二个点就是雅各如何知道，跟他摔跤的是神。那第一个就是说，神如何来改变雅各呢？神亲自与雅各摔跤，所以那个借着这个摔跤，让雅各知道他就是神。那雅各呢，他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可以来认识到。那第二个呢，就是当那个雅各的腿瘸的时候呢，神让他腿瘸的时候，他就没办法跑，他就要更加的来倚靠神。因为雅各这个人呢，他就是喜欢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从我们前面所读的那几章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常常依靠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可是在圣经上呢，神也是告诉我们不要依靠我们的聪明智慧，要我们依靠神。那个第三个呢点呢，就是要雅各他能够真真实实的来面对以扫。因为当他腿瘸的时候，他没办法跑的时候，他就是真的要来去面对这个问题了，没有办法逃避。然后那个我们也可以从雅各如何来知道跟他摔跤的人是神呢，就是雅各其实他的名字就是抓，真的他喜欢抓。那神呢，在跟雅各在摔跤的过程中呢，神让雅各得胜，神让他胜，然后他紧紧的就是抓着这个绳。可是呢，神也让雅各知道，神摸他的大腿窝让他瘸了。所以当雅各这个人，他身体是非常的强壮哦，他可以跟神，你看一个晚上这样子摔跤到黎明，他真的是身强力健的人。然后呢，他呢，神摸他，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雅各觉得他就是一直都是胜的这样子，因为抓着他，神也就是这样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磨他，来训练他。可是神一摸他的大腿窝，他就知道我身体强壮的人怎么会一下子腿瘸了呢？那个身体的反应自然就告诉他，哦，这那个跟他摔跤的人不是常人。这个是那个雅各如何知道神。然后呢，雅各呢在这样子的腿瘸的时候呢，他就要谦卑下来。所以他的名字也是抓，他很聪明的，他知道说这个人这位跟他摔跤的使者不是一般人，所以他要紧紧抓住他不让他走，要求他的祝福。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神不让神走。而且他也知道请他祝福的时候，就是他谦卑下来了，他是神是上位者，他是下位者，所以他要求神来祝福他。然后呢，神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大腿瘸了，是一个记号，让他知道不要再依靠自己，要依靠神。因为 当他身体有这个软弱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记号，来提醒他，我这一生中更加要依靠神。
好，谢谢秀如的分享哈，讲得非常有条理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把大家讲的话能够汇总在一起讲出来哈，其实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哈。谢谢秀如啊。那我们体会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雅各的改变哈，雅各前面是一直定睛在哇这个问题难处怎么筹划怎么解决哈，半夜起来哈，不仅自己睡不着觉，全家人都得起来跟他一起筹划哈，带他们过河哈。但是你看到二十九节哈，雅各的注意力转了，转到哪里？从问题转到什么呢？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啊，他要认识这位神了。他这时候已经知道他是神啊，这是为什么神回应他说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呢？不是说上帝不想告诉他叫什么名字啊，上帝讲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何必还要问呢？因为接下来他就说比努伊勒了嘛啊，这个面对面见到神啊，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他心里早就知道这个对面就是神。所以上帝说不用问了哈，你已经知道了啊，然后就给他祝福啊。所以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啊，从难处困难觉得别人要害他这一点上转向神，抓住神，要神来祝福他哈，知道这个是他最宝贵的，一旦神要祝福他了啊，他就安全了哈。所以你看整个他的心态在改变，这也是神做事的方式。神不是只是从外在啊改变人的行为，他要改变我们的心啊，这是神做事要达到的啊。他是希望你看他给他这么大的空间啊，他要走的话还要好像经过雅各的允许他才能离开一样，他是在激发他内在的那种的意志的决定啊，改变，让他从里面心甘情愿的愿意服下来啊，愿意来认识神，愿意来祈求上帝的保守和祝福啊，这就达到目的了啊。神要做的就是这样，从内心改变人啊，那才是真真实实的生命中的改变。
从雅各的身上，他的改变就是一步一步的跟着主，跟着神在走。而且呢，他在改变的过程中呢，神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帮助他，引导他，启发他。在这一段中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觉得，就是最后剩他一个人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没想到这为什么剩他一个人啊，那也就是说他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到前面去和以扫见面，剩他一个人，剩他一个人。从他的心里来讲的话，还是有一点害怕的。那么但是呢，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有一个人和他摔跤呢，就说明他自己最起码他有点胆量了，愿意和他摔跤。而且呢，雅各本身也会摔跤，一直摔到了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打。那这个人呢，我知道这个人就是神。神在他大腿窝摸一把，他自己的话就拧了，那说明这个人就是神。因为神能战胜一切，人自己的话再怎么棒也不行。再有后边了呢，那个神的话呢，就说那雅各呢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个祝福只有神给咱们，就给那雅各祝福，别人不会给他祝福的。那么这时候他是相信神就在旁边呢。再有呢，就是把他的名字变了。我觉得他名字的改变是神让他改变的，那就是让他变成一个新的雅各，而不是原来的雅各。雅各现在已经依靠神了，神相信他，他离雅各离不开神，神也在那个就是怎么样，就是祝福他吧。所以到后边来的话呢， 就是还有后边就是说，我面对面的见了神，我的生命得到了保全，得到了保全，说明他完全信靠神，啊，说没有神，他自个的话是不可能改变到现在的。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呢，那么那个以后的话呢，就是今日那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以后的人都不再吃这种大腿窝。作为雅各来讲，他变瘸了，他永远会记得这是他与神摔跤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就是神带给他的一个，就是一个记号，或者是叫纪念吧。我觉得从这点来讲的话，我也有过一点给大家分享的。我呢是在这没信神之前，我和我的老伴呢也是，这个孩子们都在国外，就我们俩生活在一起，难免闹别扭，也难免有有时候有争斗。那时候的我呢是不在乎，有时候还真有时候和他动手，当然我打不过我的老伴。但是呢，自从学习了这个圣经之后，我觉得主说的话在我脑子里头就是一个记号。主在我脑子瓜里的话呢，就是说的一个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地方，就是主说，在一个家里，丈夫就是主，就是天，你要顺服他，你要照顾他。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原来的话，我自己跟老伴之间的这个有时候不和睦，有时候爱动手，都是我引起的。最后我自己想了，既然那个主这么教导我，我现在信了主，我就应该按主的意志去做。最后呢，就是最近学习了主的这句话之后，我在闹别扭的时候，有一次我又把手举起来了，我刚举过头点，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利剑似的，我抬头一看，哎呦，我就想起了就主说的那句话。当时我一激灵，慢慢慢慢我自个儿把手赶紧藏到背后，情绪缓和下来了，不再激烈的争斗了。我冷静下来，我就想，越想主的话越对，我不应该这么做。我把手放下去之后，我就上神做了祷告，向神认了错，向神知道我这是罪。我说没有神给我的指点，没有神给我的引路，可能我又要犯罪。打那起，每当我要是跟老伴儿这个闹点别扭，我就想起主这句话对我的这个印象特别深。现在我也体会到了主的这句话在我生活中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因为我自从跟老伴儿缓和关系之后，家庭比较和睦了，我现在觉得烦恼的事也没了。过去我总是埋怨抱怨，现在我什么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反而觉得家里平静了，家庭和睦了，而且我的喜悦放在脸上，我觉得这是主给我的，所以我要靠近主，我也一定要跟随主，到底要像雅各一样时时的抓住主。再一个，我要好好的学习圣经，把主的话语更深的融入在我的生命之中。简单说到这儿。
亚伯渡口或者说是比鲁伊勒，是雅各生命的一个转机或者一个转捩点。在这个之前，他是抓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力量得到各种各种的成就。亚伯渡口之后，我们看见雅各开始柔软了，开始转变了。以前要神给他祝福，现在他是要祝福的神自己，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里面真正能够在神面前俯伏下来，柔软下来， 神才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抓得紧紧的，神根本进不来啊。所以我们小组里面讲到很多要谦卑啊，要认识自己，然后要怎么让神在我们身上建立被改变。我觉得我们这个晨更小组越来越好啊，每一个弟兄姐妹讲的都相当有深度。我们在交通中，我们的生命会慢慢被改变。你被改变，自己可能还不知道，但是别人看得出来。周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讲出来的见证，真正是生活实际上的感受，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塑造我们，慢慢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是神在每一位他儿女身上的作为。感谢神，我们继续在这个平台上面追求亲近神，被塑造，一起将来有一天进到神的国度里面。
每个弟兄姐妹在很短的时间内哈，能够把心中的感受从读经当中领受的一点两点哈见证哈讲出来，这个是一个彼此的造就哈。每一天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分享哈，但是呢相信哈你持续的参加这样的聚会哈，你心中一定有或多或少的领受哈。鼓励大家你讲不一定很长哈，每次就分享一点就好哈，把你心中的感受讲出来哈，这个你领受的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这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在一起读经的好处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哈，我们看到你的信实，你的能力，而且你那个温柔的样式哈，真是你们用你的神的全能来制服雅各啊，而是用你的温柔来引导他，就像一个父亲在训练自己的孩子一样啊，让知道他的毛病啊，但是是用他能够明白的方式温柔的忍耐的来训练他，来激发他内在的那个潜力啊，让他能够主动的心里面愿意来降服，愿意来称耶和华为他的神。愿意来领受这个上帝的祝福的同时，更加的认识上帝本身认识神的名来经历神自己的这个保守和同在感谢主，人生的各样的难处都成了他更加深入的经历神、认识神的机会成为他祷告依靠神的机会放弃自己外在的那个蛮力，而是学习依靠神来得胜。主谢谢你这是在雅各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也是我们做门徒做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效法基督的走的同样的道路。主就求你也用你的慈爱温柔良善忍耐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凡事上生命得造就，生命得成长让我们学习更加的谦卑服服在你的面前认定你不轻易的就选择逃避逃跑的那一条路，而是靠着主能够胜过生命当中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挑战。谢谢主你的信实、你的慈爱是值得我们永永远远称颂的，你的名是配得我们赞美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